今天你觉得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里会有一些人是我们看不到的吗？
我一直很坚信，然后我就往前去看，根本就看不到他的脸，只是看到一件白大褂的衣服。有一个就是拖鞋的声音，拖鞋啪啦啪啦啪啦啪啦，由远及近的这么样的一个声音。
夏天不管多热，只要进那个楼里面就特别凉爽。
然后有一个女生就是在那个三楼厕所吊死。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第二天她所有的病。
然后还有人就听过，就是说这个你总有什么东西在触碰她脚，她就唯一能做的就是跳到对面
的
一个。
她那个状态就
哇，很吓人。
那天晚上真的就
被小男孩砸晕
了，他就说了一句话，或者就是
爆炸烂什么
两口
最后那么多
多
没有
事，
都因为这样的一个。
这里是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故事。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小黄瓜电台，我是主播小哲。今天呢是咱们这个一年一度的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啊，我们这个。虽然说现在这个电台的总台啊，这个更新已经极为的不规律，很随意，很随自己的心情，但是呢其中有一档栏目就是我们这个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是每年都要如约的跟大家见面啊，只要电台不黄，我们就保证更新的周期，就是我们这个一年一期。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可能听声音的这个数量也能听出来，今天的主播呢就只有小哲一个，但是呢小哲呢今天给大家请来了两位神秘嘉宾啊，这两位神秘嘉宾都是非常的有料，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这个大家喜欢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好，或者是说听说的一些灵异事件也好。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这个第一位神秘嘉宾奶瓶。好，奶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奶瓶，
欢迎一下。奶瓶呢，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这样的一个主咖啊，主要的嘉宾。简单的介绍一下，奶瓶这边今年是多大？
30岁。
30岁，所以也是大学毕业了，也有七年了，也有七年了，是吧？然后奶瓶是哪儿的人？
唐山人。
唐山人，然后是在哪儿念的大学？
在北京。
在北京念的大学，唐山人在北京念大学。哎，我们有一个跟我们关系比较不错的一个粉丝叫大饼干，他家好像就是唐山的。而且我突然想起来了，特别巧的一件事，就是上期的鬼故事你听了没？第4季。
听了。
第4季你听了。第四季的鬼故事就我们就有邀请大饼干过来让他讲。特别巧的就是大饼干也是一个他所谓的叫异通灵体质。对，就是他当时给我讲的是他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跟你非常像，就是从小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因为他家里有一个也是，就是他的奶奶也是，但是而且他的奶奶就是从小他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吃这碗饭的。对，然后特别逗的就是他小的时候经常就听见他奶奶对着空气说话，这个都是上一期讲过的故事嘛，对着空气说话，说什么一会儿过去一个呀，什么来啦，什么一会儿呀又走了，就是他完全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奶奶经常对着空气说话。而且直到就是不久之前吧，他的奶奶还会通过这方面去给人家去看一些东西，帮人家看。然后就他据他自己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异通灵体质，经常会被上身这种，然后也是唐山人。跟你是老乡，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以让你们两个互相认识一下，交流一下心得。
这种心得
就是让大家能更加的有经验一些嘛。今天请奶瓶来呢，是因为奶瓶的这个身份吧，是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小哲在做这个 Blue D 的这个直播，所以呢就是跟奶瓶真正的熟悉熟络起来是从这个直播间认识的。那奶瓶呢是从这个通过我这个微博的分享进入到我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呢基本上每天都来陪小哲来进行直播，所以说后来我们两个就变得很熟。在我们两个这个聊天的过程中，听说奶瓶自己的这个介绍啊，奶瓶有很这方面有很丰富的这个经历啊，包括从他这个大学的这个专业，大学以后的这个第一份工作，以及奶瓶这个本人体质身体体质的这个原因， 都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小黄瓜电台恐怖故事这档栏目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第一位神秘的嘉宾呢就请到了咱们这个奶瓶。咱们这边给观众介绍一下啊，你这个大学的这个专业叫什么名字？
一定要说吗？
就是如果你觉得说出来可能是会吓到大家的话，那你可以就是婉转的形容一下。如果要是说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话，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专业的名称。
嗯，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跟殡葬类相关。
就是大学的这个专业就跟殡葬类是相关的是吧？
对。
然后呢，大学以后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大学本专业的这个工作是吧？殡葬类的。
对。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也听到了，从这个专业方面包括工作方面都跟这方面有关系，所以说可能就是相对于来讲这方面灵异故事这方面可能素材就已经不少了。那另外呢，后续呢还有很多奶瓶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啊，也可以就是来佐证他的这个，包括他体质的问题都可以比我们可能正常的一些人会经历的多一些。咱们这个小黄瓜电台的这个恐怖故事从5年之前录到现在呢已经是第5期了。然后咱们前几期呢有的恐怖故事呢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像我们有过这个什么出马仙的这个主题啦，有过说这个上身啦等等等等这方面的啊，以前邀请过很多其他的嘉宾。那今天呢咱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呢也是咱们全场的这个主要的嘉宾，就是咱们的这个奶瓶。所以呢今天呢第一个故事吧就由咱们这个奶瓶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奶瓶在这个是上大学期间的一个故事。
嗯，对，就是比我高年级的学姐吧，她就是可能在这方面跟我差不多有这种体质。她就是怎么说，无论去水房打水还是去个卫生间都有可能碰见，就你知道像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会有类似于这种的故事对吧。但是说像好多地方就是我们学校可能有点特殊，就觉得好像是大家怎么觉得就是类似于这种专业的学生就好像有点阴气聚集那种感觉。但是他这人吧就等于说，因为他是黑龙江人，就是考完试寒假回来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不对，就是那一次回来就觉得这人不对。
那他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平时就特别活泼开朗，就是怎么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是鬼灵精这么一个人。那几天就怎么看他怎么不对，就分明就觉得好像是，说夸张一点连模样都变了。
就是从他实习，就是说属于快毕业了以后的这个实习，然后回来了以后，你们平时跟他很熟吗？
算熟吧，至少我跟他算熟，
算是挺熟，就算是比较关系亲密的朋友
算。
然后那几天他怎么不对了？
你就觉得这个人吧怎么看怎么别扭，其实就是纯粹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妈呀，是谁把他给换了吗？我们就觉得放了一个寒假回来这人怎么那么怎么说，就是他平常爱吃的一些东西不吃了，喜欢喝的不喝了，喜欢玩的不玩了，就觉得好像他被人调包了。
那有过比如说你们跟他一起比如说一起吃饭啦或者一起出去玩点什么了之类的这种情况发现他不一样，还是说仅仅只是跟他平时一起路过啊见个面打个招呼之类的感觉他不一样？
就有一次吃饭吧就是这样，我们就是因为平常会在一起聊天嘛，然后也都约饭什么的，平常没事儿，然后就是大家聚餐。他平常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西红柿啊土豆这类的东西，但那几天就觉得要吃肉，像什么猪肉啊鸡肉啊这些东西都要吃，凡是就主要是肉没别的。我们就觉得学姐你是不要身材了吗？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开玩笑取笑的，是不要身材了吗？不打算嫁出去了是吧。然后他们也不理我，就我当时也觉得可能 说话 不好听了或者怎么着，还想了一阵是不是要跟他道歉去。但后来那一阵子就是他特别怕阳光，白天不敢出门，就是只有晚上才出门，而且据他同寝的女生说晚上听他睡觉会觉得会有奇怪的声音发出来。 就是平常他不会出的声音会有，
就是从他的嘴里嘛发出了平时不会发出的奇怪声音。
对， 对，然后后来偶然之间吧，不知道谁说了一嘴，不会被上身了吧他，然后我们就觉得有可能，就觉得越来越像某种东西，就觉得就是啊，北方常见的一些灵异类的东西大概都是狐狸蛇就这类的东西，有可能会怕什么东西，我们就专门找了这些东西来试验一下，就是看他怕不怕。
你们当时还有找东西去试验他？
对呀、啊，这学生嘛，当时就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受了那么多年无神论主义教育者，对吧？就没人信这方面的事儿，就是碰上一个活生生的出现了，都有好奇之心嘛。
那你们都拿什么东西试过？
像什么水啊什么的，我们都泼过。
泼他水？
对，他们同寝的女生就泼他水。
那后来你们验证出来了吗？
没有，
也没有验证出来。
没有，后来，对，后来据说是他家里人。把他带到了他家，不是他家属于黑龙江乡下的，把他带回乡下去了。然后他们当地有一个就是专门怎么说，就是吃这碗饭的吧，
吃这碗饭的，
对，吃这碗饭的人就去了。那是个老，那是大概60多的一个老太太，就是特别符合，就是后来他们跟我说的时候，就是特别符合我心里对于东北老太太的印象。
东北老太太是什么样的印象？
彪啊，就特别彪悍的一个老太太。
嗯，
然后抽着大烟杆，就这面背着手，然后抽着大烟杆就去了。据说当时一个画面，我们听着，我们后来听着就觉得特别惊悚。回来了就觉得进去了，叼着烟杆，然后这样，我来了，你还不走啊？就这种说，就在那个在。对着我学姐这样说，我学姐就趴在墙角抖，用可以杀人的眼神看着这老太太，就这样看着，然后嘴里就是出现了极细极细的声音，我不走我不走，就这种。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他们跟我说，我说可能是黄皮子。然后我说什么是黄皮子？其实就是好像应该说是黄鼠狼那类的东西。
黄皮子就是黄鼠狼，
对，
对
吧，好像是黄鼠狼那类的东西。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说现场就是觉得大家都觉得这种对峙情况没有5分钟吧，就觉得自己脚下好像窜出一个东西过去了，但你谁也看不着是什么，窜着一个东西出去了。紧接着这老太太就跟着出去了，闲庭信步的背着手就出去了。然后门口大家都看到了一个2米，就是都能在场的人都能看到一个2米高的大狐狸，就好几个尾巴的那种。
2米高？
对，就是明显就是成精了的一个狐狸，就是说这老太太可是得到的。后来吧，就是等我学姐再从乡下回来，就觉得真的这个人就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嗯，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请到的这个吃这碗饭的这个高人，这个老太太，她其实是类似于像我们所谓的他招了一个比如说狐仙过来啊，或者什么样的人，或者他本身可能就是，然后他去帮着驱逐掉了这个你的学姐体内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吧？
嗯，就是怎么说，法力高的碰到了法力低的。
就是之前其实在咱们小黄瓜电台前几期的这个恐怖故事里面呢，其实有讲过这方面的故事，包括就是咱们爷爷奶奶那辈儿吧，姥姥姥爷那辈儿，其实他们其实可能都对于黄皮子这方面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比咱们要熟知的多。对，就是黄皮子是一种特别特别容易上到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属于灵物，而且尤其是他们特别就是他们在于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如果要是想得到必须得跟人有过一次接触，如果要是说这次接触对这个人造成了损害，那可能就是永久的，如果没把他撵走的话，那可能就是永久的。这个之前咱们其实在前几期的这个恐怖故事里面也提到过这个类似于叫黄皮子上身的这个事情，那就是可能是遇到了一个这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可能比如类似于像咱们之前有一期主题叫出马仙儿，他可能就是一个有能力出马的这样的一个人。出马不就是说其实招来一些好的一些神仙上你的身去帮助你做一些事儿吗？像有的出马仙可以看病， 可以治病，对吧？有的出马仙可以去你替你测算你的命格啊，看风水啊等等。有的出马仙他就是打仗比较厉害，他可以帮你去打妖怪等等这样的，
对，
就各种各样能力的出马仙。那可能招到的这个狐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可以驱逐掉这个黄皮子这样的一个神仙，然后帮助他了。那你这个学姐到后续的时候，就是后来又有发生过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吗？还是这次事件就好了以后就完事了，就结束了？
他临近毕业又被这种东西招惹上了。
临近毕业，那也就是说他实习回来以后已经几乎快临近毕业了吧？
对、就是、
然后不久以后，
对，我比如说六月份毕业吧，
啊，
他四月份的事儿
啊，然后没过一两个月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嗯，就等于说马上就要毕业的人们，那是他大三的时候的事儿
啊。
等到大四快临近毕业了回来了，就是比如说论文毕设答辩之类的东西，
嗯，
就是开始弄这些。我们当时也都看着了，作为一个大三的孩子看着大四的学姐忙的，我们觉得挺高兴的，就觉得啊，终于轮到他们忙了，平常一个个吊儿郎当的，他们终于要忙起来了、
啊、
也是就那一次四月份嘛，你知道北京的四月份不是太冷也不是太热，
嗯，
我们去就是说都玩去了，反正下了课了没人闲的就玩去呗，
嗯，
回来了就是也大晚上的吧，大概八点多回来了之后，嗯，大远处又看着这个学姐不知道在树下干嘛呢，大晚上一个人在树下，人家
在学校吗？
对，就一个在树下不知道要干嘛，就靠着。他自从有了前面那个经历以后，大家就觉得学姐这是又被哪个老太太给上了身了，就
为什么一定非得要是老太太，
她那个动作就让人觉得好像是老太太能干得出来的，就是背靠着大树就这样，就背靠大树，你知道，就是也没什么动作，就纯靠着，就那么靠待着，然后你也看不着那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就总归就是幸好她穿了一件红衣服，不然的话就根本就看不着树下有人。
他穿的是红衣服在大树下。
对，就可诡异的一幅情景。就是北京的四月嘛，刚好也就是叶子刚出芽，有点小嫩叶，就他在树下一袭红衣，就晚上八点多，多瘆人呢，你说。然后那几天他都穿红衣服，然后我们就觉得学姐又不对了，这是啊。
感觉你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的感觉。
我这种人发生过一件事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往那方面想，对吧？
嗯，
就是学姐是不是该改名了，她改什么名啊？后来我就想起来了，她对她这种称呼吧，就应该叫红衣学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灵魂摆渡啊。
啊，看过。
嗯，对，里面不有一个专门那个红衣学姐那个样子吗？
对，
我们就跟她叫红衣学姐，后来想想还挺贴切的，只不过没那么恐怖而已。
然后呢，他有什么异样的行为吗？
一样的不想白天出门。
不想白天出门。
嗯，他一样的不想白天出门。然后晚上据说就在寝室里溜达。
他自己知道吗？
后来问他，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就在寝室里面溜达。
啊，给他同寝的五个女生吓得呀。一开始会觉得梦游吗？也是不敢打扰他。大家不都说梦游的人要打扰他有可能变痴呆吗？
嗯。
等到后来就是看这情况不对。天天晚上溜达，这谁受得了啊？
都是小姑娘，不得吓疯了呀？
对，你就看，就是偶然一天会听到女寝那边大分贝的那种叫声出来了，终于有个女的受不了了。
嗯，
你说这谁受得了啊？然后同寝的五个全部奔出来了，男生看着就是一片旖旎风光呗，等于。
嗯，奔出宿舍楼了吗？
当时已经宿舍已经下了锁了，奔不出去。
哦，那你们是这个男生女生在一个楼里面？
他们当时等于是说，比如说五层楼吧，一三五是男的，二四是女的。
啊，那他们可能巴不得不管自己穿成什么样，都巴不得想要有几个男生过来能帮着他们壮壮胆之类的吧？
有可能，但是男生也冲不过去，女生也冲不出来。后来就是，反正男生在门边上看着，他们就说，哼，好像探监的。
啊。楼和楼之间其实是有那个栅栏之类的给拦住，是吧？
嗯，
晚上也过不去。
因为之前出过事儿，所以说后来就是给他拦上了，我抓到过
啊，正常正常。
然后后来就是男生也看，在那儿看，女生也乱。然后后来就是宿管阿姨嘛，看不下去了，
嗯，
上去了，上了几楼？ 我那学姐当时好像是在五楼吧，上就是大步流星上去了，啪一把打醒了
宿管阿姨，把她打醒了。
我们后来想就可能是凑巧的缘故吧，打醒怎么叫打醒，应该说是打晕了。
哦，打完了之后她晕过去了。
嗯，打完之后晕过去了，把她抬床上以后睡了大概不到三天。
睡了那么久？
嗯，睡了不到三天，期间谁叫都不醒，真是谁叫他都不醒，就是夸张点估计那天有人拿针扎他都不带醒的，就那种反应。睡了三天以后自己醒了，也是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记得。所以说到后来为止，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在他身上。
那这三天没有人通知一下他家长之类的吗？他家里没有赶过来人？
家里没有，
反正也是黑龙江小乡村，离北京也是很远的那个时候了。
他家是在五常那面儿，
哦，五常其实离哈尔滨不是特别远。
他家是在五常那面儿，我到现在一说五常，我家大米现在还是五常的呢。
对，五常产大米。五常其实离哈尔滨不是特别的远，但是那个年代有没有高铁？
没有。
如果没有高铁的话，从哈尔滨到北京的车也起码得七八个小时，快车。
真就是纯卧铺。
对，那个时间，他家里没有来人那个时候。
没有，因为当时就是学校不知道，没通知学校，这事儿只有到宿管等级了就知道了。然后一巴掌打就是打晕了之后睡了三天，好人一个。
所以就是说那个宿管阿姨该不会也是哪个仙儿上身了吗？
不知道，这个还真不知道，因为就是说也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可能是梁静茹吧，打醒了。
然后你这个学姐因为有了之前那个黄皮子上身的经历，她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特别，第二次也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吧，我觉得。
她除了让人觉得走那事儿比较害怕以外，就你就想吧，那一阵子她把什么东西都换成红的了。
她自己。
就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有意识的换成红，什么东西都换成红色的，就觉得我们都说学姐是改变了自己对颜色的喜好吗？
改变的有点太突然了，感觉
就恨不得就是就自己牙刷都换成红的，没有红的就拿粉的凑，总之就往那上头靠。就是包括什么脸盆、毛巾、什么睡衣、衣服，你说要有一件红色的衣服吧，其实对于女孩来讲
也算是正常的。
对，她什么都要求是红的，这就有点不对劲。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偶然想起来，比如说像同学聚会的时候也会在说咱们学姐去哪儿了，她不知道吧。她
现在没什么联系了吗跟这个人？
因为当时的通讯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然后直到后来就在想，去年还是前年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事儿呢，就说咱学姐，我们也有一个东北的学姐干啥去了，就那种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她干嘛去了，就是毕了业以后就没联系了，也不知道她去了。那你们还记得她那次红色事件吗？后来都说能不记得吗？那么瘆人，你说大晚上看一女的穿红衣服满校园跑，谁受得了啊？就直到那时，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她身上到底有什么。
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在你们这个校园里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传开了的，这样的一个
至少本专业传开了
啊，本专业已经传开一个灵异事件了是吧。然后到那巴掌以后他就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事了，一直到现在没什么联系这种情况。
因为他毕业之后我们就没联系了。具体他再怎么着我们不知道了。
所以这是发生在你的这个跟你关系比较亲密的一个学姐的身上的一个灵异事件，属于是。
对。
好，那咱们今天这个第一个故事啊，就是给大家来做一个热身。那接下来呢，咱们这个奶瓶呢，还有一些更劲爆的，一些大家更喜欢听的一些故事，等待着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打算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神秘嘉宾。那第二位说是神秘嘉宾，其实如果是小黄瓜电台的粉丝的话，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就是我们广东台的主播小七。 对，然后呢，这个今天的这个小七呢，当然是没有来到咱们的这个小黄瓜电台这个总部基地沈阳，当然他本人没有过来，但是因为他之前也跟小哲私下沟通过，他有这方面的一个素材，所以说呢，今天呢也会跟他进行这个语音连线啊，连线一下我们的这个广东台的这个主播小七。那小七呢也是在幕后吧，为我们小黄瓜电台做出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贡献。包括像咱们整个这个从荔枝迁移到这个网易云等等这样的一个繁重的一个工作，小七也经常都有参与，包括到咱们这个电台的一些像是这个插画的制作啊，台历的制作啊，小七也都是在其中有过这种参与的。所以说呢，小七虽然最近广东台的节目呢也没有就是过多的进行这个录制，但是小七其实一直在幕后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一个远程的连线，来连接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播小七，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故事等待着跟大家来进行分享。Hello， 小七。
可以了。
Hello， 你好。今天呢，小七的声音，大家我觉得小黄瓜电台的听众们应该是久违了的。好久没有录过这个广东电台，也没有参与过咱们这个总台的录制了，所以大家是不是很想这个，很想念小七？
大家好，我是小七。这样突然插进来不会影响你们这个情绪吧？就是到时候听了就是，哎，好像又没那么恐怖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是特意把你放在了整个节目的比较靠前的位置，不会放在压轴的位置，放心。
好的，我今天是接进来的话，想说一个关于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就是关于这种灵异啊，或者就是关于灵异的擦边球的一些事情。
啊，好，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什么时间？距现在有多久了？
好几个事情嘛，我先说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就是比较让人就是寒毛竖起的一种状况。因为我们一般那个飞机，飞完一天之后，可能到了晚上回到就是基地之后的话，回到公司之后，可能会要去进行一个维修。那么这时候呢，飞机上所有人都已经下飞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有这个会有一个拖车把这个飞机拖到机库或者其他的一个指定的维修地点去进行检查或者维修。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根据操作的一个规定的话呢，飞机上必须得留一个人，就是一个机务，就是一个维修飞机的一个那个工程师。然后当他上去飞机之后，然后飞机开始推动，然后整个客舱是关着灯的，然后后面大概有几十排的位置。
嗯，
你是看往回看的时候，后面就是阴森恐怖的一条黑黑的一个走廊。
嗯
嗯，当然我是说这样一个场景比较恐怖，但是这个故事跟那个没有关系，我就让大家进入一个状态，
先渲染一下这个背景气氛，是吧？
对，然后的话呢，其实这个的话呢，我们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有听说过，就是好像是发生在香港啊，或者是台湾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国际航班上的一个事情。从国际飞这个国台湾或者香港那个航班上的话呢，然后就是我们在去休息的过程当中，然后就有乘务员下到这个休息室里边，就是我们会有个单独的一个房间去休息，然后就发现有一个客人坐在那个床上，然后是一个女士，然后那个乘务员就很奇怪，他就会走过去说女士，你为什么会坐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我们准备要休息了，然后这个女的话就说，她说啊，你去帮我叫一下我老公可以吗？他是坐在第几排 A 座的。然后这个乘务员就觉得很奇怪，但还是照着做了，然后就去到这个位置上找了这位先生，然后他就说，哦，先生你好，那个太太的话在我们的休息室里边，然后他让我过来叫你一下。然后这个男的突然觉得非常的诧异，因为他坐这个航班就是把他的太太的骨灰运回目的地的。
也就是说他的太太现在已经是去世了。
对，然后乘务员见到那个人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天哪，这个事情发生在是什么时间，白天还是晚上？
这个因为国际航班嘛，因为你不可能飞的地方不确定是晚上还是白天，有时候我们就反正送完餐就关窗板休息了，基本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白天或者晚上
啊。然后这个乘务员他跟你是什么关系？是同一个航空公司吗？
啊，没有，就是不是同一个航空公司，然后只是我们这个业内传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已，就是我把它带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语气里面而已。
就是在你们行业内已经都传开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恐怖的一个故事。
对，但具体是真是假这还真不知道。
好吧，这个我如果要是她老公当时可能会被吓死，我感觉。
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其中就是有一个那个纪录片《空中浩劫》拍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的话呢，拍过这样的一个，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空难，然后当时这个飞机是掉在一个沼泽地里面了，然后飞机因为掉沼泽地里面，所以说它当时就是有一部分零件是，就是当时是机毁人亡，但是因为掉在沼泽地里面还有个缓冲嘛，所以飞机的很多零件还是保持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把这些零件又运回到公司里面，然后以后那个飞机上面的话，当时因为这个飞机上面所有的乘客或者是这些机组人员都已经离世了嘛，
嗯，
然后的话呢，那这些零件的话呢，他们用到新的飞机上面，就或其他一些故障飞机上面之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其他的乘务员在或工作人员、机组人员在去飞这个航班的时候，他们会说在这个航班上能看到去世的这些人的一些灵魂。出现在那个飞机上，跟他们一起参与工作。
我的天，工作人员。
对，
这个飞机是大的框架都还能用，还是说仅仅是一些部分的零件可以用来维修？
部分的零件吧，因为当时这个飞机就是没有起火，因为它是在沼泽地里面，当时沼泽地那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就可能它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整个烧毁，然后就是可能是说，但人是全部都不在了的。然后当时这个就是。做了一个小插曲吧，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也提了一笔。
哦，就是哪怕仅仅只是原来坠毁的那个飞机的一些一部分零件安装到了其他的飞机上，那被维修的这个飞机的乘务人员都能够，
很多人
都能看到。
对，都会有说有遇到过他们的灵魂。
天哪，那他们还敢再飞吗？我的天，或者还敢在这架飞机上飞吗？
对，然后这个公司好像就后面就破产或怎么样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很早很早，大概可能是在三四十年代发生的一个故事吧。
啊，空难的。
对，对，空难的一个。
啊，也是好恐怖，我感觉你们每天在天上飞来飞去也不是很容易，我感觉。
然后我再分享我第三个吧。然后的话，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希腊的一个航空公司的一个航班。然后有一天飞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希腊军方他们发现就是啊，首先是那个管制员发现这个航班的人都联系不上了，然后的话这飞机又没有坠毁，然后就是这个飞机一直在飞，然后朝着一个方向一直在飞，然后他们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会联系不上这个飞机上的人，然后的话呢他们就派了战斗机出去找这个飞机，然后找到这个飞机之后的话就跟这个飞机一起飞，然后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的话呢向地面传回的信息就是这个飞机上面的人都睡着了。
战斗机上的人是可以看到的吗？看到内部情况吗？
因为他可以靠得很近，因为战斗机嘛，他们可以靠得很近，可能几米那样距离都可以嘛。因为他们就是肯定很好的控制，他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飞机上面都睡着了，就没有人在操纵飞机，也没有人在就是像平常那样的那个在
清醒状态那种。
对，在清醒状态当中，就是包括乘务员、乘客或者是飞行员都在睡着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他们就试图去联系，因为他们有一个频道嘛，可以去联系这个飞机上的一个驾驶员之类的，他们无论怎么叫都叫不醒这些飞行员。
那这个飞机有按照正常的航线来飞行吗？现在
就是有按照，因为他们是有那个设定那个什么自动驾驶嘛，所以是按照一个那个固定的一个输入的一个数据来自动进行一个自动驾驶、自动飞行的，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就突然有一个人起来了，然后就进入到驾驶舱里面，然后把那个飞行员给搬开之后，然后就坐在那驾驶舱里面，然后他们怎么叫这个清醒这个人的话，也没有人来答应他。然后后面这个飞机就一直飞，然后又耗尽之后就坠毁了。
最后是耗尽之后又坠毁了。
对，
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年代的事情？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年代我不知道了，但是这个一直是我们就是就是工作当中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其实实际上这不是一个灵异故事，就是前面可能渲染的会比较恐怖一些，但其实因为这个飞机的话之前这个空调系统有问题，然后的话呢机务就会上去检查，检查之后的话那么会就进开那个增压的一个模式，就是人工把那个自动增压会调到人工的一个模式，然后的话呢他们检查完之后就忘记把它给调回到自动模式。那飞机起飞之后，因为正平常的话飞机起飞之后会进入一个自动增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在高空的话跟地面的那个压力环境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人一旦在高空，如果说就是会容易出现缺氧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开个就增压。然后飞行员当时这个航班的飞行员的话呢看到这个就是飞机进行报警之后的话呢，他们很下意识的认为，因为之前也报过这个相同的故障，他们会以为是相同的一个故障的一个组件失灵进行一个产生的一个警告，他们也没有引起这个注意，然后飞机继续飞，然后飞机就一直在就是一个失压的状态，因为这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就不知不觉就缺氧就睡着了。
那前就算前面的这些都可以解释，那后面有个人突然醒来并且把飞行员搬开，这个怎么解释？
然后醒来的那个人的话是一个空乘，他之前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海军陆战队的一样的一个那个士兵，退役之后进入到航空公司的，
身体素质比较好，
身体素质和特别好，然后的话呢他是用了机上的氧气瓶，他可能也是首先意识到，因为这个飞机已经坠毁了，没有办法去再去了就是更详细的了解，只能看一些数据之类的，就可能大家就会认为说他可能是首先意识到了就是飞机已经就是失压，就没有氧气了，他会去拿飞机上配的氧气瓶去进行一个呼吸，然后才试图进入驾驶舱去控制飞机。但是因为这个当时时间已经和就是已经真的就无力回天了，就是燃油已经耗尽无力回天了，就大家也没有办法去救这个飞机，拯救这个飞机。
那他起码可以给这个呼叫他的人员一些回馈吧，
因为当时人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的情况下，他是反应会很迟钝，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要这样做，可是你做的动作都会不受你的控制。
其实他就是你就是也是你们后来的猜测吧，就是业内的猜测，他是会驾驶飞机或者会控制飞机上的一些氧气系统的，所以他才主动的跑进了驾驶舱，然后想试图去控制这个氧气啊，或者是
控制，但是因为油量耗尽，也是没有办法去操，就没有办法去操纵它。
就也降落到哪里也来不及了，并且他那个时候其实当务之急，首先呢是想选择怎么帮这个飞机安全降落。如果一旦觉得已经没有希望安全降落的情况下，他的大脑再加上缺氧，再加上他的思维不受控制，他可能也就没有心思去回复别人这样的一个情况。
确实，这也是一个纪录片里面拍过的。然后因为我们也会说到失压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每次就是你每一年复训的时候，这个也都是一个经典案例，都是需要去学习的，
就是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什么失压啊、控制啊之类的，这种要检查好。
对、
这个、
因为所以说每一次的这个血的教训的背后都是一个经验的一个累积，所以一旦就是出现失压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报告驾驶舱，因为就怕出现那种驾驶舱不知道客舱失压，然后客舱不知道驾驶舱也失压，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案例。然后包括我们要就是每一个包括检查飞机维修飞机都要按照章程，按照手册，按照程序一步一步来，这都是一个血淋淋的就是事故来影响我们。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事故来讲的话，可能觉得顶多就是说啊，让我们吸取一下教训，但是细想一想也真的是很恐怖啊，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吧？
对。
好，小七这边还有什么其他故事吗？
没有咯。
就这三个属于在天上发生的故事是吧？
对。
就是咱们根据这个每个人的不同的这个行业的原因，其实在自己行业共性的特点的工作当中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些灵异事件。当然了，如果要是个人觉得为了让你自己可能是平时不要太害怕的话，可能都会说找到一些出口啊，让这些事件变得看似是那种普通的事件。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心胸
是合乎常理的事件，
对，比较合乎常理的这样的事件来用科学进行来解释，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会 太担惊受怕了，也没法做这个工作了，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开一期医院主题的一个灵异故事。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就是到时候可以让
我
们的这个听众有在医院工作的啦，或者是护士，或者是医生等等，或者其他工作者有发生过这样的。
对，
小西知道我们今天还有另一个嘉宾是吧？
啊，对。
啊，这个嘉宾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其中的一个属于是一个暖场的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自唐山的奶瓶，奶瓶可以跟小七打个招呼。
嗨，你好。
嗨，奶瓶你好。
对，然后呢，他呢也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业的这个特性原因吧，然后工作原因被我请到了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现在就在沈阳。但是呢，具体呢，小七可能是不太了解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职业。现在呢，我也就不给你透露了，给你卖个关子。等稍后咱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再去听节目，你就知道他是所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好吧？
对，我一定会好好听一听。
对，
在大白天的时候。
啊，对对对，一定要在白天听。
好了，
好，那就今天就非常感谢小七，然后也是刚才在我看也在忙着工作是吧？抽时间过来跟咱们进行了一个连线。
对的。
好的，那感谢小七，然后也希望小七以后呢可以多多的参加咱们这个小黄瓜电台的录制，让这个电台尽量不要黄的太早。
好哟。
好的，那拜拜小七。
哎，拜拜。
好，拜拜。好，那咱们结束了跟这个小七的连线，跟小七也确实是很久没有进行一个互动连线了，然后相信大家听到小七的这个声音也是比较惊喜的。那当然小七呢也是给我们分享的都是他在这个空乘的这个行业吧，就是在航天这个行业啊，呸，在这个空乘的这个行业呢所涉及到的一些他这个行业的一些特有的一些事件。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个在现场的这个嘉宾奶瓶呢，他也有他所身处的这个行业的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灵异事件，然后呢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慢慢一层一层一点一点的揭开我们这个神秘的人物小奶瓶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好了，咱们连线完了小七以后呢，直播间现在目前为止呢，如果刨除那些看不见的人以外呢，可能就只有咱们两个啊，现在还算是比较安静的一个状态，咱们两个就慢慢聊。奶瓶这边就可以把你想讲的故事按照你认为的比较符合逻辑的方式吧，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那你接下来可以跟咱们分享你下一个想讲的故事。
嗯，刚才咱们听了半天天上的故事，来听听地下的吧。
先啊，回来，这是吧？
嗯，下来。
下来。